弟兄姐妹平安，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God's Economy 上帝的经济，引用的两段经文，第一段箴言12章27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懒惰的人连打来的猎物都懒得煮，勤劳的人珍惜自己赚来的财物。第二段经文在箴言13章23节，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穷人在人家休耕的地上捡到很多粮食，足够充饥，却被坏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去。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今天标题 God's Economy 神的经济这个标题之下呢，他就说今天箴言12章27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懒惰人呢是没得吃，因为他没有去追捕猎物。很多人呢就把这个当作是贫穷的解释，就是说啊，缺乏个人的主动性所以才贫穷。但是呢12章27节虽然讲懒惰人呢、他没有追捕猎物啊，可是13章23节却告诉我们，一个家庭呢可能有非常肥沃的土地，然而不公平啊，可能就会拿走他们的利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经的财富观跟经济观并不全然吻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贫穷呢不能被简化到说一个很简单的缺乏主动性啦，或者啊不公平社会结构啊，这个原因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最后一段说，努力工作和私有财产是被高度看重的，然而财产权啊，就是你有这个财产，这个财产呢是属于你的，这个权利呢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只是神所托付我们产业的管家。所以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引用箴言23章24节说啊，箴言23章24节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你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啊。那这个生命记23章24节是说，你可以走进邻舍的葡萄园，那如果你是一个穷人的话，你可以吃所有你想要吃的葡萄，可以随意吃饱的葡萄，但你不可以放在容器里带走。在一个完全共产主义制度的这个社会里呢，那葡萄当然就是共产嘛，属于政府的。那在一个全然个人主义的社会里，那因为是个人的嘛，所以你任意拿走葡萄呢，你就是什么抢劫。那圣经呢对一个社群，这个社群是相互依赖的 interdependent 啊，所以圣经对相互依赖这个社群呢的意象是，私有财产是重要的，你可以用你个人的财产，但不是绝对的。那圣经的这个社群观呢并不是全然支持任何传统讲的这种政治经济议题，而是处于对所有政治经济议题的一个关键性的批判。意思就是，不管你是那种共产主义，或者是私人的个人主义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所谓的很自由的社会主义，你个人可以拥有你的财产，或者比较保守的那种资本主义这种经济方式，不管是哪一套啊，对我们圣经来说呢，并没有全然说百分百支持哪一套体系，没有的。恰恰相反，圣经是处于对这些体系一种关键性的批判，因为人的制度毕竟是有瑕疵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在讲完两段经文之后，他接下去要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若基督徒相信圣经呢并不全然支持一个所谓纯自由 liberal， 然后又一杠然后接下去呢就是socialist， 那这个 liberal socialist 就是所谓的自由社会主义那圣经呢对我们来讲，如果圣经并不全然支持一个纯自由社会主义那当然圣经也不支持一个这样所谓的 fully conservative 完全的这种保守的 capitalist 这种 资本主义者。所以如果圣经并不全然支持一个纯自由社会主义者或一个保守资本主义者这种经济方法的话， 那我们基督徒如果真相信圣经并不站在这边或不站在那边，那将会使教会跟今日所示的教会所示，今天这个教会会有如何的不同呢？你想想看，因为今天我们要不然就是全部相信这个所谓的自由社会主义，要不然就是所谓的保守资本主义，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那你对于邻舍的需要，穷人，你就不会想到让他们吃，但吃完了你不能带走啊！你进到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但是那个所有权不在你，因为你是穷人，但是你可以去吃，因为他们有供应帮助穷人的责任，但是呢你不能吃了把它带走，哦，说带去回去卖或给人家吃，不行的。所以如果真的我们这样相信的话，那教会今天教会如果真的把神的话都这样透彻的活出来，你想那跟今天的教会会是有何等的不同呢？所以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话语的智慧呢可以被反思，我们可以去思考，但是呢永远没有办法被任何人类的政治计划或经济体系呢全然的捕捉，任何人类的政治或者是经济体系都没有办法完全捕捉到神的智慧啊，神话语的智慧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人就是败坏的。所以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就是，愿你的百姓呢爱他们的邻舍，并且呢奉献他们自己，是社会里面的盐跟光，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讲，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呢求主呢真的是使你的百姓能够去爱他们的邻舍，并且呢奉献自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盐跟光。然而呢求你永远不要将我们的盼望我们是不会把我们的盼望太多的放在任何的社会计划，任何一套社会的体系里面。阿们。那今天呢其实也是就综合一下吧，对于最近因为美国选举也是沸沸腾腾的，然后呢那个看了很多这方面的相关报道，当然我们那个台大同学会大家就各自的主张，那我今天的回应就是这么简单，我说既然是讲选举嘛，那选举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那当然就是民主自由的话，那你当然就是要有个基础，就是公平。所以呢如果有坐票，因为在那几个摇摆州应该本来是决定性的，就是川普总统赢了，结果呢民主党就喊停不计票，好，那天三号夜里就不计了嘛，结果那天我也跟着到两点半才睡，到听见那个宣布之后，那我一边看作业一边睡，就一边听嘛，那结束之后，好，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你就发现这几个摇摆州，然后呢突然之间就开始计票，然后到七八点突然之间十多万票就涌向拜登，那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嘛。那甚至有人拍到这里面有人就是带着一箱一箱的就等于是坐票进去了这样子，那所以呢川普总统就开始打官司。好，我们先不管什么，我就回应我说我们每一个人看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先入为主这护教学上叫先设或前设 presupposit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预设立场去解释，那不管您是在如此这般那个国家，或者在台湾，或者在美国大家都是站在个人的利益在思考，那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所有的，那哪一个人的观点才是正确，哪一个报道才是正确，特别是美国媒体 就是全面性的倒向民主党，倒向拜登，然后呢就全面的从四年前他们输掉之后就一直封杀川普，所以川普很多好的政策都没有被报道，然后媒体就是集中在他个人一些那种言行举止态度，当然我们都很讨厌他那种讲话言行举止态度，但是这种让你看到所谓的真小人的这种嘴脸，真的他就不好吗？那你以为那些伪君子啊，外面谦和有礼，他们真的很好吗？如果你把他们的政治经济来对比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民主党的这种所谓的后来我就在我们这个台大群里面就讲这个所谓的自由社会主义其实呢它是一个就是富的人会越来越有钱，然后那些穷人怎么办？那他们就用社会补助去补助那些甚至游手好闲没事工作不去工作的人，那反而规规矩矩工作的人呢只能勉强呢糊口赚一些钱，但是他又不算穷，真正没工作者，那这些没工作者就由国家来养，那国家就必须要什么提高税，你知道吗？那提高税苦的就是我们这些普罗大众，那他们有钱人是没所谓的，而且这里面涉及到政治权力的分赃，他们把所有的金钱上的好处都拿走了，然后用我们大多数百姓的税钱来去养那些游手好闲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分析的话你就不会去投民主党，但问题是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思考很多，所以后来我就说我们今天谁都没有办法有所谓的事实 FACT， 因为在我们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讲过，所有人所得到的那些所谓的事实都不是真正的事实，真正的事实是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呢？那当然就是拥有鉴察人心知道所有来龙去脉的神才有真理才有事实，那透过圣经真理的解释那才是事实。那问题就是我们所有人拿到的东西都叫 data 数据资料，那这些数据资料加上我们个人的解释，那每个个人呢从小就是老亚当的后代子孙都受自己罪性偏见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再加上我们从小的教育啊媒体啊把我们喂养到最后我们选择完了之后的那一套体系，那我们用那套体系就变成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的标准我们心中的那个尺，所以我们心中那一把尺就是 self-righteousness 自义，大家都是用自己的标准来看人家，而且呢你很可能听了很多先入为主的东西，然后你选择要相信什么，然后你就会用这一套来衡量，不单是我们在衡量政治经济，我们衡量任何一个人也都是如此。所以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就告诉我们就是真是蛮凑巧的他今天在讲到钱财的时候最后才讲到神的经济就讲说懒惰人没得吃，因为呢你不去追捕猎物你缺乏个人主动性，那你不能让国家来养你吧。那穷人呢你可能很耕种但是最后呢你应该很丰富的有收成，却被不公义的那些体制就把你的利益拿走。这个真的就是这样现在美国就养那些穷人，然后呢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呢可能很高的税至少在美国现在三分之一就是税都没了嘛，那三分之一就去养那些白吃白喝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讲呢，那你的政治经济体制到底要走向什么？那每个人都会讲说走社会主义要共产嘛，或者走资本主义你可以努力然后你就拿到你所拿到的，但是不管是什么，圣经没有全然支持哪一套圣经没有全然支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呢你走了社会主义，那今天这个葡萄呢你自己穷你不可以吃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属于政府的，政府来分配。那如果是所谓的资本主义你赚钱你养了你种的就是你的葡萄是你的，那今天你也不能来吃我家的葡萄，虽然你很穷，为什么？你怎么可以拿走我的葡萄？你抢夺了我的葡萄。所以今天圣经没有支持全然支持哪一套，但恰恰相反，圣经是站在一种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有限制性的有缺陷的体制，因为人心有缺陷，所以呢 圣经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批判，就告诉我们说，你不是要支持哪一套啊，而是你要去操练圣经里面讲的爱神爱人，人对神负有责任，因此人有被神所造的头脑啊、眼睛啊、鼻子啊、嘴巴啊、四肢啊，那你就应当尽你当尽的责任去工作。那有的人在老亚当之后呢，就有那个罪性，就贪爱舒服啊，就不愿意去工作啊，或甚至被工作呢变成是奴隶啊，然后虽然要努力工作，然后就有私有财产，可是他为了要得更多，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可能就去贿赂啊怎么样，甚至有钱的时候对穷人呢就视而无睹啊，你穷是你家的事啊，跟我无关啊。所以那我们说好，共产主义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政府来分配啊，大家都分得一样，每家都是两两的水饺，两两的葡萄，好啊，一斤的这个，一斤的那个，好，每个人都分配到。那问题是在这里，在共产的这个制度里面，那大家平均工作嘛，啊，既然反正我工作那么多也是拿两斤，你工作那么少也是拿两斤，那当然大家就会怎么就偷懒了嘛，对不对？所以每个制度都有它的有限性、缺陷。那圣经教导我们就是什么呢？圣经看重你努力工作，那这个葡萄就是你的，所以你应该努力工作。但是圣经又看重什么？可是你的也不全然是你的。当你家隔壁邻居很穷的时候，他是可以来吃你葡萄园的葡萄啊，所以你在别人，你说啊，我的财产我辛苦种，他没种，他怎么就可以跑来吃？对对对，因为你要喂养他的穷嘛，因为他的穷并不是他有意啊、游手好闲的，因为他如果努力耕种，他也有葡萄嘛，对不对？但他可能生病啊，他可能瘸腿啊，所以他做不了嘛。那他做不了呢，他得活，他得吃嘛。所以呢，养活他是可以的，可以让他来吃，但是他不可以拿走卖走，说啊，我现成了，我把你家的拿走拿去卖，那我就比你还有钱，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怎么可以不劳而获呢？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的观点又鼓励我们主动性，要工作，要勤劳，又鼓励我们对别人的贫穷有责任，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万一你被车子撞，你没钱了，你葡萄也没人看守了，然后今年葡萄没有收成，你放心，你还是会在这个群体里面被养，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吃，那这个群体会供应你，所以呢你不怕没得活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圣经的观点操练出来的话，那不管今日政治经济体系是哪一套啊，你真的就是可以在这个体系里面可以存活，而且没有这所谓的好像就是没有安全感啊，怕会死啊或怎么样。但是问题就是今天大家都走入极端啊，这个有钱的更有钱，没钱的更没钱，游手好闲的更游手好闲，反正就是每一个体系方法都有它的缺失，搞得社会更加的贫富不均，更加的穷人愤世嫉俗，有钱人呢更加的奢华等等。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才讲说，神话语真的是挺有智慧，但这个智慧只能被我们反思。那我们人类的任何一种体系，如果要把神的话这种智慧捕捉进来的话，你会发现没得捕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行者，就算一套制度很完美，执行者我们人类是败坏的，是有限的。所以怎么办呢？那我们不能祈求没有耶稣的人有 power， 有这个能力去做，去做出圣经的要求，但是信耶稣的人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可以做出圣经的要求。所以愿神的百姓真的是因为基督的爱丰丰富富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爱我们邻舍，并且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奉献出去，虽然那个是我们的，但我们也奉献出去，是社会里面的光，社会里面的盐。但是呢不管哪一个体系，我们不会把太多盼望放在这个社会的体系里面啊。这就是我今天在没有录音之前，在没有看提摩太凯勒牧师11月7号的灵修内容之前，我在回应那个我们同学会里面大家在讲哪一套体系，那当然每一个人都引用这个引用那个啊，那引用来引用去，大多数在美国引用的都是很偏颇的嘛。其实我是觉得说不需要啦， 你就等着啊，因为我们要求的就是要公平公正的选举。选完之后，我的结语是这么说的，就是不管是民主党拜登赢得干干净净，那共和党输的口服心服，或者打完官司之后共和党赢，然后民主党输，那民主党也要坦诚他们作弊，就是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君子嘛，对不对？你要做君子，不要做伪君子嘛。那这个东西，不管人类地上将来真的政治体系偏了，以至于不公正了，然后假设是所谓的民主党赢，那也没关系，神许可。那至终这些人，你们不要太伤心，也不要支持拜登，也不要太高兴。为什么？将来天上神都要审判，神不会因为呢这个人不信耶稣呢，神对他就没有审判权。没有没有，神绝对有审判权，就是他们的罪定了他们自己，他们一定会在地狱里面。那对我们信耶稣人来讲呢，我们顺服神许可的这个政权，我们顺服，我们为执政掌权者呢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来祷告。但我们自己不要失去是社会上的盐跟光，我们自己不要老是要求别人哦。因为其实广大的普罗大众对基督徒要求是很高的，高到一种程度他们自己做不到，但他们要求你一定要是这样，那你没办法跟他们谈。为什么呢？你一跟他们谈，他们就说你的罪。就是其实今天我并不想讲那么多，我原先今天的录音是打算翻译完毕，念完祷告词说然而却不把我们的盼望太多放在任何的社会的计划里面，阿们。我就不想再讲了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真的是很难受。我真的就觉得说，你在比较，你越有名人们不了解你然后都听说，就像 C.S. 路易斯讲，当我们听说这个人很糟糕，然后我们跟他相处或事实查证之后没有那么糟糕的时候，我们反而很失望，我们反而不愿意接受真实。那因为发生一些事情，那这件事情当然也造成我们的一些小小的骚动，大家都很难受。其实我就想说，好吧，那反正既然是这样，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录音，我也不想录了，因为再怎么录反正只是添加你们听完之后你们觉得我有名，但是不是真的生命被改变呢？反而回过头来说我如何又如何，如何又如何，我就觉得真的没有意思，真的没有意思。那这种难受，这种郁闷，这种心情难受到低谷真的只能到上帝面前去哭，然后又欲哭无泪真的很难受。那这时候呢，有一个小姐妹一个小姐妹发来这个力量。其实我在跟上帝讲的时候是很难受但我还在跟上帝倾心吐意，难受，但我没有哭。我真正哭的是这个小姐妹写来的信息，她说，老师真的是很抱歉，因为整个团队因为整个事工你一个人扛下来，背负所有无需的罪名，看了真的很气愤，也相当难受心疼。然后第二个信息就是，老师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很感恩你来到我们这里，坚持把圣经辅导带给当地的人这个对我刚刚从辅导系毕业出来的人，我当时呢感到十分迷茫无助，对于自己在学校所学的辅导是感到很疑惑很混乱，因为自己是信耶稣的嘛然后呢看了这些教牧辅导的书，也参与了我自己信仰的这个宗教体系里面的举办的那些辅导的课程，我觉得心里很迷茫不安，还是无法消除感谢神的安排，让我有机会听到李老师你所教的圣经辅导，就是我心里一直在寻找却一直寻不到的解答直到今年比较频繁的参加老师的课程，也有听老师的灵修，从老师的分享里对老师有更多的认识。你不知道我每一次上课都会打电话给我的阿姨，很兴奋告诉她说我今天学了什么，李老师教了什么，然后呢李老师他分享自己什么什么，那我也推荐我阿姨去听老师你的灵修，然后就讲我阿姨今年60多岁啦，也是单身啦，我跟她很近啊很亲啊，那她只是单单听老师灵修，她就回头告诉我说你的老师一定很爱主，她活了这么60多年没有见到一个像李老师这样坚持真理只传福音不传别的她很感谢神让她在这把年纪还有机会听李老师的灵修，还有机会悔改， 并且呢，他让我好好学习，一生要跟随主走正确的道路。然后呢，他接下来就讲说，昨天我跟阿姨讲电话，每一次聊电话呢，都会聊到信仰，聊到老师等等。那我就给阿姨讲到我们啊 BCE 课程的那种小组的合照，他就说啊，老师的五官很好看啊，然后牙齿又很白诶。我就说对啊，我也是觉得老师挺漂亮的啊。第一次见到老师就觉得他蛮慈爱的，不晓得为什么老师他说自己是丑小鸭啊。然后他就说，当老师你说你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时候呢，我真的挺难受的。对，这里岔题一下，因为一些事情发生，我当然会觉得挺委屈的，但是呢，每一次人们讲完我之后，我都会到神面前，我只想我自己的部分，别人批评我的部分，那当然我真的觉得很糟糕。然后我就在我的群里面跟同工分享，我说问题就是我从来不会说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振振有词觉得自己是对，我不会这么想，我想的都是自己的不对，自己的不好。然后我就想，大概只有真的服侍神到现在大概就只有崔牧师，他在他眼里我什么都好，我讲道也好，我烧饭做菜也好，我照顾他也好，他觉得我什么什么都做的决定都好，就是我太快了啊，他劝我慢下来。然后我说真的，我全职服侍以来，我听到的都没有一句好话，都是责备我的，责备我的。那久了呢，当然我不在乎人们的责备，但久了我也会到神面前啊，真的久了我也觉得自己真的很差，说但是我又觉得说这件事情我很冤枉嘛，怎么就这样莫名其妙，然后我就被人家说我是有问题的人。所以呢，我的反省，我就觉得说我心里真的是很难受，因为我并不能够在神面前觉得自己很好，那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糟，那现在问题就是心里很难受。所以呢，这小姐妹就说，当老师你说你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时候，我真的挺难受，在我心里我很替我自己的老师，你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感到自豪。我以后也盼望自己能够学习像老师你那么的勇敢，坚持真理，受到委屈呢，人就可以敬畏神，屈服在神的面前，可以在人面前坦然爱里面说诚实话，不介意自己的缺点让人家知道，虽然知道可能别人会因此有机会攻击自己。那真的很难做到。 Love is vulnerable， 爱是很容易受伤害的。 The courage to reveal your own， 要有勇气把自己内在自己是什么样子打开。老师谦卑在神面前操练悔改，到年老也不停止，直到见主面，很是给后辈一个学习的榜样。有时会告诉神，求神不要太快接老师回家，我很想还有更多时间再跟老师同工。然后他就讲说下面一个信息，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没机会说，也不擅长表达自己内心，只想说谢谢您，知道您有脾气，有软弱，不完美，在如我也有各种正如我也有各种软弱不完美，您能就在基督里接纳我爱我，我也一样在基督里接纳和爱您，在我眼中你真的很漂亮，像天使那样淳朴干净，原谅我无法准确表达，只能形容我的感觉。然后就说愿你有个平静安稳安宁的睡眠，愿神亲自安慰你，擦干你的眼泪等等等等。我虽然念得很快，但是呢当我今天看了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我是哭着，我是含着眼泪看完，然后我就改变了我的主意，我还要继续执着讲真理，否则呢，我本来就想说好吧，既然你们都这样认为，那我干嘛要那么傻乎傻乎的花时间来给你们做这个东西，我就翻译翻译。那因为既然这个你要做一个事工嘛，你要做下来付代价嘛，要算算你能不能完成嘛，那最起码那我应该，既然是提摩太凯勒牧师灵修，那我就应该把它讲完嘛，所以我本来是打算说那我就翻译完，然后把翻译的念过一遍，那我根本连讲解都不想讲解了，我以后也不想在这里面跟你们讲那些啰里啰嗦我个人的事情啊，什么我买到一个洗衣精就觉得很感恩啊，为什么？因为神竟然知道我的需要，然后都找不到便宜的，竟然那一家呢无心插柳跑进去打预防针的时候，竟然发现他们在 on sale 在卖4.9元，哇，就很高兴买了2瓶出来。 那里大概有10坪吧，但是你不能全买走啊，全买走人家就没得买嘛。所以我就想啊，太好了太好了，他们这一周在 on sale 啊，选举周，所以我就跑去买了2坪。那我高兴并不是说我省到钱啊，什么9块多啊变成4块多，我很高兴，当然也有啦，但是更高兴的就觉得说，嘿，神神，我们都以为这种小不拉几的事情神不管了，而神竟然就是借着我打预防针，然后就让我在那边等的时候呢看一下，那我就看一下，竟然看到诶这个有在拍卖，因为平常我是不会去逛商店嘛，然后竟然我一直想买很便宜的都找不到，网络上又不寄，诶竟然有了，哎呦，那种高兴那种狂喜，竟然说，神啊，你真的都知道，我嘴里还没有说出的话，我心里面在想什么你都知道，那种对神那种敬畏那种感恩，真的是那种欢喜快乐，一路上是唱着歌回来的。然后呢今天呢我就在想说，我干嘛要跟你们讲这些事，反正讲了你们也不信，反正讲了我每次跟你讲，就像我的同工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谁叫你啊平常了、他真的这样子，百合师母真的这样跟我讲的，他说啊，这就是我常说你太真了，常常在人前说什么自己脾气不好啦，对同工咋咋咋不好啦，别人呢都觉得为我们这些你的同工感到委屈，但是呢他说，但也不需要为这样来质疑我们在一起服侍的真诚吧，说真的，不为施工，但是为彼此这种真正的友情、友谊真的很感恩，彼此建造的美意，那些不懂的人，百合师母说我也听多了，就一笑置之啊。所以呢我就心想，好，我平常都跟你讲这些小里吧唧的事情啊，让你们真觉得什么，我的同工都很爱我，都是我的问题，结果呢委屈是我一个人扛，事实真相我又不好告诉你们这背后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当我这样讲说真的同工很爱我，你们还说对啊老师你真的很糟糕，他们很爱你，搞得我必须站起来讲一句话说，是啊是啊，我是很糟糕啊，可是如果这10多年下来都会成为好朋友，你想是为什么？难道就真的我很糟他们爱我接纳我吗？这天平一面倒不可能吧，世界上没有这样完人了、所以是相互的嘛，就像我的同工就跟我讲，这是相互的、你也很爱我们呢、对不对？那如果两个人不彼此相爱，只有一边一个人爱一个人，比方说丈夫爱妻子，妻子不爱丈夫，你想他们婚姻能持久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呢我就想说哈，既然反正这样，不管我怎么讲你们都要误会我，你们都要说我，那就让你们说的说吧，我就不想要再，我就想说算了， 我都不想录了， 我就把今年的讲完就好了，那我也不要告诉你圣府应用，反正你们自己都了不起嘛。听了半天，听到最后反过来，我的学生真的就像圣经里面讲，我举起脚跟来踢我，那我也会很难受的嘛，对不对？想是这么想，然后也做了这么决定，上帝呢就很幽默。今天呢收到这个小姐妹的信息呢，哎呀，那简直是那个眼泪掉到不行啊，一直掉一直掉啊，掉到这个要花很多时间把自己呢收拾起来，才能够呢认认真真说，耶和华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真的知道万人的心，你真的知道世界上审判我们的只有你，不是任何人。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人前做得很漂亮，被人家说我们很好，其实是伪君子吧，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罪恶性暴露出来，让人家说我们是真小人真糟，但是不管我们是真小人我们是伪君子，那都是这地上的人审判，真正审判我们的是你，谁是完美的人？没有人是完美的，就像今天的经济制度没有一套是完美的，每个候选人都可以说得很漂亮，但真正谁真正贴近主你的心呢？你话语的智慧谁真正能够捕捉到呢？真是只有神你的灵，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但是呢其他人却看不透他们，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就像提摩太凯恩牧师今天讲的，让我自己呢专注在你话语的智慧让我用你的话语来看所有的人，那人们要怎么看我就随他去吧，但是求主让我对任何人的心是没有苦毒，让我对任何人都是爱，不管这个爱是碰到了榴莲的刺或碰到刺猬的刺，主啊只求你帮助我没有把盼望太多放在这世界任何的什么国家啦、政治啦、经济啊、文化、社会啊、辅导的体系里面，而是放在主耶稣并你钉十字架，也帮助我在看人看事的时候不是为了教导讲给别人听， 但祈求你，因为我也知道我自己罪性有多深啊，其实我也没资格录这个音，录这个音不过是提醒自己，如果神在你的国度里面有小小的能够被你使用造就，那我没有接触到、没有看见过的弟兄姐妹们，那也是神你自己做工了。愿主你自己就使用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灵修，你来祝福这些人的生命，也帮助孩子能够思考、默想你的话语，能够有智慧把它行出来。如果我所行的是只能啊、真的是绊倒人，那主啊，你就不如接我回天家，因为活在世界常常绊倒人，真是很没有意思。主啊，就像Beat on My Vision 那首诗歌里面讲的，不挂意富裕，也不羡慕虚荣，求主让富有离开我，也求主让虚浮的面子、荣耀、名声离开我，求主让我单单仰望你，求主让我真的在今生真的能够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并你钉十字架。我向你承认，我真的是挺软弱的。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这样服侍你有什么资格？但有时候又觉得，哎呀，这样服侍你很没意思。每一次都你给我的考试我都过不了，每一次都觉得自己挺委屈的，每一次都要做一个垫脚石，让别人踩着我下台。有时候心里也会挺难受的。但是想想主，你不也是这样吗？我不也踩着你下台吗？想到这样，那想到这样，我自己又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主啊，真的是，哎呀，我的眼睛就是这样，常常的看着你，我就很高兴。然后什么时候不看你呢？自己心里面就觉得挺委屈的。主，你真的是赦免我，让你自己的爱融化我冰冷的心，真的让 San Francis 的圣法兰西斯的祷告，真的就是应验成就在我的身上。哪里有误解，求你让我播下的是了解。哪里有黑暗，求你让我播下的是光明。让我呢，不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求你让我呢，哪里有仇恨，播下的就是你的爱。求你呢，让我放下我自己的生命，进入死亡。当我进入死亡的时候，我却得着生命。愿主你自己赐福所有像你有这样心智的人。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